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创世纪的第18章进行学习了。谁帮我们先读一下创世纪第18章从第一节到第15节的内容呢？
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嗯，感谢主。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有场景，有人物，有环境，有细节的这样一个故事哈。
嗯，我想请大河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幔粒橡树这个地理位置。
幔粒橡树这地方呢，大概应该是在西布伦附近，
嗯，
应许之地的南部的一个位置，
嗯，
应该是一个很富饶的一个地方，
嗯，
啊，这飞鸟非要去考人家地理，那我再考一个历史，
哎，我以为他说
我呢，你刚才是问大河的是吧，
啊，对，
我问你，
嗯，
你说这个时候距离罗德和亚伯兰分开多久啊？
有十年了，
大概14年，因为我们上一次看见就是他儿子和他一起受割礼的时候，他的儿子是13岁，对吧？
嗯。
那么他说和罗德分开，那至少也应该是13年以上的事儿了。
至少，
嗯，
对对。
因为分开那会儿还他还没有说那个孩子的事儿，
还没说孩子的事儿，
刚一立谢还是他心目中的孩子。
分开了以后，上帝才又找的亚伯拉罕，给他说我要赐这地给你为业，对吧？
对，
才会给他说要赐你一个孩子。如果说立即分开，就已经现在就整整14年了。
对，
大概捋一下时间哈。
嗯，
罗德和亚伯兰分家，分了家之后，亚伯兰挪移帐篷，
对
对，
对不对？
啊，不是罗德挪移帐篷，
挪亚伯兰也挪移了帐篷
啊。
还为什么我要问你？因为你刚才问大河
啊，
魔力橡树在哪？
嗯嗯，
魔力橡树其实就是亚伯兰当时和罗德分家之后啊，我们最开始以为是地儿不够用了，
嗯，
因为圣经就这么说的嘛，
嗯，
仆人们相
相
争
了，嗯，
因为他们的牛羊甚多，
越来越多，
啊，
对。
亚伯兰给罗德说：“你找一个地方去吧。”
嗯，
于是 罗德就往东去了，对吧？
嗯，
按照我们的想法，就是那你走了，刚好这个地方就
我就在这儿待着就行了，
对对，我就得着了。
嗯、对，
实际上亚伯兰也挪移了帐篷，
对，
他就往摩利橡树那里去了，
对，因为
而且在那里筑了坛，
对，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八节，
没错。我们现在回看那件事的话，那是一次分道扬镳，
嗯，
那不是一次简单的说这地儿不够用了，咱俩就摊开一点，那是一次两个人在生活选择上的分道扬镳。
嗯，
罗德在信仰上，我认为他依然是爱耶和华的，他是义人。我们在这一章、下一章的学习中就能看到，但是他们在生活的选择上是分道扬镳了。
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我们的灵命，其实是不可以分割开的啊。当然，我一直对这个圣经那句话，就是说天天为义人伤痛的罗德。有这么一句对罗德的评价啊，在新约里边，但是呢，就是刚才如果阳光说，他们俩是生活上分道扬镳，然后罗德还是有信仰的话，哎呦，我好像觉得很难
把
他两个连在一起。
我来解释一下，
嗯，
按说咱们这时候不应该再回到罗德那儿去了。我们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神在灭掉索多玛的时候就救了罗德，
对，
这就是证明他。
他
不在那个受罚之列，
对，
起码神是认可罗德的，
是。
但是呢，这个和您刚才说的一点都矛盾。
嗯，
他也恰恰证明了，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上选择了与神的教导不一致的话，
嗯，
那么他的信非常非常的软弱，他也会自己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非常撕裂或者是非常失败的一个境遇里。亚伯拉罕，你说他对罗德影响大不大？非常大。
那当然
啊，包括罗德到了索多玛之后又被四王掳走，
嗯，
对，
也是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而当亚伯拉罕和索多玛王对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和喜德对话的时候，
嗯，
罗德就在旁边，
嗯，
甚至在之前神应许亚伯兰的时候，罗德会不会也在旁边呢？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罗德是有机会的。
有很多机会，
有很多机会的。
对，
而且我们从罗德身上哈、啊、看见了神的很多心意，往后展开。
是
的，
是的，
嗯。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当你选择一个堕落之地的时候，
嗯，
当你虽然心中敬畏耶和华，但是你的行为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离恩典就远了。这个恩典最终只是救你的命。后面的罗德，当然圣经里只是那寥寥几笔的记述，你能看到的就是屈辱。你能看到的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能看到的就是凄惨的晚年以及并不光明的一个家世。
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中
的
一个的生命。
现在罗德还没出场，我们先说这个亚伯兰接待三位客人的这个场景啊。他们见面这个事情，距离上一次神给亚伯兰应许有多长时间？
最后一次应许，你是说
最后一次应许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
对啊，
对啊，
以实玛利割礼了，
割礼啊，
应该是三个月。
对，也就是在同一年。
嗯，
为什么说同一年呢？因为我们知道生以撒的时候，以实玛利14岁。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学的经文里说，明年撒来就要得一个儿子。
对，
所以几乎都是同一个月。
没，我们起码说是
同一个月。
但是我在这儿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想问你们二位。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都谈到了，而且仅仅是在几个月，甚至是没准都是一个月之内，
嗯，
神刚亲口应许给亚伯兰说，实玛利并不是我给你的后裔，要从撒来这儿出一个儿子，而且名字都给起了，
嗯，
对吗？为什么明显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学的经文里他们还是不相信呢？圣经的这个描述哈，虽然说是撒来表现出来那个笑啊什么的，应该他们两口子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的感觉啊，上帝跟亚伯兰提这件事儿不止一次两次，已经提了若干回了。
对。对，
但是他们俩这边是一直没有动静。那么也作为一个人来说，觉得哎呀，上帝你就可能就给我说说。
嗯。
感觉也只是听听。作为亚伯兰，他大概也就是听听而已了。更何况他还又有下甲的这么一个插进来的故事。所以亚伯兰也好，撒来也好，可能就认定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了。
如果要是说在上一章之前呢、
啊、
您说这个话是合情合理的。
对、
啊。
在上一章我们才查完十七章之后再说这个就不合理了、
嗯、
因为上帝亲口给他们说不然。他说愿意使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说不是。
就是我给你大概捋一下。
啊、
最开始说你的后裔要像这个天上的星一样多。
对。
他说以利以谢在你面前。对吧，他就认为是那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对、
嗯。
上帝说不是，要让你自己生一个。撒来就操作了夏甲事件。对吧，夏甲生完以后，我们上一节课学的十七章里，上帝向他们显现又提起他的后裔的时候，
嗯，
亚伯兰就说愿意使玛利活在你面前。
啊，
亚伯兰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像一个试探了，就是哎上帝你看，
对
我们这么操作的现在已经有了，
对
对吧，上帝立刻否认，非常清楚的告诉他我要让撒来生一个，而且给生的这个
连名字，
而且连时间名字都有了，
嗯，
对不对，神说完这个话升上天去以后，亚伯兰做了什么？
亚伯兰施行割礼了，
施行割礼了，
对
对吧？上帝这一次来所要求做的事情，立刻就做了。
对，
我们经常是这样，我们的信心啊，经常是跟在我们的动作后面的。
嗯，
我想分享的是这一点，就是说，
嗯、
亚伯兰当时让他做的，啪啪啪都做了，割礼，对吧？
嗯，
老的、少的、买来的、仆人，全都给割了。
这是的，
对吧？但是他的信心其实还没到这儿呢。
是的，
我们在今天学的经文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撒来是不信这件事的，而亚伯兰呢将信将疑。
对，
毕竟之前上帝给他的各种信心的培养太多了，但是呢从这儿看出来亚伯兰在信心上还是走在自己动作前面。
没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是特别直指人性的一个过程。
是的，
让我看你就是完全和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些东西是感觉已经挺难了，比如说割礼，你会发现啊，亚伯拉罕他把实实在在好操作的东西全都毫不犹豫就操作，
对，
这是他信心跟随一个表现。
对，
嗯，
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侍奉，比如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不是简单的事情，
对，
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相信很多基督徒朋友都是可以立即就做了。
对
对，
但你的信心还没到。
对，但是在对于真正的我们的上帝要求我们的信，是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疑惑在这里。
其实我认为可以扩展一点说哈，就不仅仅是信心上，
嗯，
凡是动作的要求上，我同意你的话，
嗯，
人是比较容易做得出来的。
嗯，
但是你的信心，你的爱，你的平安，这些都不是很容易的行出来的。
对，
在神的眼里这应该就是不信。
对，
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的那个对话啊，包括撒拉在后边的帐篷里所能够听见的，其实都显露了人的不信。
嗯
嗯，
为什么说他俩是同心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俩同心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年纪成为了他们的障碍。
对
对，
或者说是一种
是一个不信的障碍吗？
不信的
严重的
障
碍，
严重、
啊、
因为他们几次都是把这年龄拿出来跟耶和华说、
嗯嗯、
我们说的这个年龄，
嗯，规律吧，
他已经衰老啊、
嗯、
他已经没有月经啊，这都是叫做可见的，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对，
这就是可见的，因为有这个可见的就阻挡了我们的信心。
几次神的应许中都提到了你亲身的后代的啊、
嗯嗯、
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哈、啊、但是神在这里非常细心的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神连续说了两次，就是到明年这个时候。
嗯，
嗯，
因为这个是这一章里有，再有就是十七章的第二十一节、
嗯、
同样的这几个字。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啊，当我们真的已经有安静在神的话里边的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可以同样的一句话跟你说不止一遍。
那是很多东西在圣经的教育中重复出现，并不是说内容太少了不够用了，而是说这个教义太重要，所以神重复的东西就是重要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总想问上帝，你要是让我怎么做你就明告诉我们。
对呀、
啊，对吧，通过我们对圣经的查考，我们就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上帝其实不是 告诉你，而是一直在反复的告诉你，
启示你。
我们说神，你要让我做啥，你就告诉我们。上帝说，我都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对，
你是做不到。
他不停的反复告诉你，而且你对于对的和错的，你心里明明白白，只不过你选择了
是的
最简单的那个方向去走。
我们还以为说神没有明说，跟我们打哑谜，其实上帝早就说了，你信我，你爱我。你跟随我，
嗯，
但是这三个明显是我们做不到的。
对，
其实有很多东西，
嗯，
我们以为我们特别容易做到的是做不到的。
嗯，
有一些看上去蛮难的，我做到了。刚才飞鸟说到了，说割礼要比你信明年有个孩子这个事儿复杂吧？
对，
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对，
那你割礼可是要做手术的。
对，
但是割礼做了，但是信没有达到。
嗯，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事儿呢，在圣经里一对一对出现的这样的很多。好，比如说原来有一句话我就心里不以为然，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嗯，
你们说口里相信容易还是心里相信容易？我开始就认为口里相信容易，你就说我信耶和华就行。
嗯，
那心里要相信多难呢？但是当我看到在逼迫中的基督徒，当他们说出来这句话，可能就要上断头台，可能就要妻离子散，可能就要失去前程的时候，我才知道心里信在那个阶段可比嘴里说出来容易多了。
嗯嗯嗯，
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我们。
嗯，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无能的部分。
嗯，
他用他的力量来补充我们这个不能的部分。我们知道亚伯兰被称作是信心之父，对吧？亚伯兰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从上帝哪儿？
从上帝哪儿来的？
对
吧？神怎样去锻炼他的信心呢？或者是去培养他的信心呢？我今天在这个经文里看到，就是神用你的不信去锤炼你的信心。
嗯嗯，
怎么叫用你的不信去锤炼你的信心呢？就是各位说的，说神都说了不止一次了。
嗯，
但他们就是不信。有时候是亚伯兰在这试探神，要不然撒来就偷着笑，是吧？人不是去硬刚，他总是绕着圈子，对吧？夏甲也好，以利以谢也好，撒来的窃笑也好，总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用我们的不信来锤炼我们的信心。
其实这里边还透着一个隐藏的神的启示在里边，像撒拉神给他们以撒这件事儿，你根本就做不到，那个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在约里边神自己履行的那部分。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真的在这里看懂了这个点，我们其实就是更深一步的认识了神。
就也让我们自己看明白，
哎，
摆明白我们自己在这里面到底能做什么，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
有的人很容易信，一说就信了，那我们觉得哈利路亚，我们也很羡慕他。有些人信的那么难，你看亚伯兰信的难不难？很难的，但是那个信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信心。
嗯嗯嗯，
就站在亚伯拉罕当年的那个状态来理解他，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他的，哦，信心不足或者是怎等等等等啊，如果要站在他那个时候的眼光来评价亚伯兰，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我认为亚伯拉罕表现的应该是很不错。从十七章我们看到，上帝让他做的事情不折不扣的去做了。
嗯，
从十八章来看，还不知道这仨人是谁呢，先恭恭敬敬的接待他们，吃好喝好，还站在一旁服侍着哈。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的亚伯兰罕，我认为已经表现得很不错。
嗯，
而且上帝老说我要赐给你儿子，赐给儿子，反正他认为儿子也有了，他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再要什么要求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亚伯兰的信心状态应该是很不错的。
嗯，我们现在看他们是上帝视角，知道前后，
哎，对，
知道所有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我一直在觉得他何德何能啊？啊，上帝就把他列为信心之父。但是今天的经文里有一句还是很打中我的心的，上帝说我眷顾他。
嗯，
真的是上帝眷顾他而已。
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尽管他表现得如此之好，我们知道他离上帝对他信心的要求还是差异很大，因为就已经基本上拎着你的耳朵告诉你，你将来要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要撒来生的，他的叫以撒，一年之后就会得到他。你依然从心里头不相信吗？而且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多次的显现，从开始招你出你的这个故乡到一路的指引，你依然能够这样铁石心肠。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些东西就撬开了人的那个铁心， 就让你看到自己的不信有多么的可笑。所以上帝借着我们的不信来锤炼我们的信心，在这儿，
嗯，
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
对，因为事实上亚伯兰自己也知道他生不了了，撒来也知道他生不了了，在那个时候上帝还说你要生一个，所以对他来说好像的确让他要能认下这件事来可能还真是挺难的。
嗯嗯，
是吧？
可能我这个人真的是乐观的人，就是我觉得在所有的信仰里面，我们看见读到上帝跟我们说你跟随我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又觉得挺难的，但是上帝他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包括亚伯拉罕，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个经文，还有前面你们所说的罗德的这个事情，都让我们看到，如果按照上帝的要求来说，我们如此不济，刚才阳光说揪着耳朵说都不信，对吧？但又能怎么样呢？上帝仍然保守，上帝真的不会因着一个事情就把我们就好像打入地狱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在信仰的这个环境底下就给自己就觉得好像这个负担有多重，真的不是。我们大着胆子，我们看见上帝亲自带亚伯拉罕的时候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一曲三折的带着，因为亚伯拉罕也是亲耳听见上帝的话的时候也是一会儿就跑了，就如果我没记错就大河不停的说后面还有跑掉的时候，对吧？就到今天为止后面还有跑掉的时候，又能如何呢？上帝就让我们看见我是爱你们的，我是真的是不愿意一人失丧，我愿意万人得救，我就想带着你，可能利用你的这个东西不济也好，利用你的这个不信也好，利用你的这个缺失也好，然后让你看见我的完全，然后要让你看见我的怜悯。正因为你是这样的，我的怜悯才是有价值。正是因为刚才小西说你们可以做的你们都做了，但是你发现你生孩子你就做不了了，99岁你就做不了，这时候才看出来我的大能是什么。
而且你在这地方特别的看得出来，就是神的这个像刚才飞鸟阳光都说到的这个怜悯哈。其实作为我们自己啊，一个是我们集中在我们记忆衰败的这件事儿，更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还不承认我们心里的不信。你比如说萨拉，他到后来明明他偷笑
了，笑了
对吧，
我没有笑，
然后他还敢顶嘴，
但圣经说
不然
他甚害怕，
对，当他真的甚惧怕的时候，说明他已经更深的一步认识了这个给他应许的神，
起码他知道对面的是
神。然后呢就这样他还是控制不住否认他冷笑，然后他说完了以后啊，我没有笑，这明明是不承认哈，但是你看耶和华的怜悯，就是说不然你实在笑，就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我都看见耶和华的脸在冲着撒拉笑。
嗯，
就其实我刚才飞鸟说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真的跟神在那个关系里，在那约里的时候哈，这也是一个我们连实话都不敢在他面前说，我们哪有能力履行约呢？
没错，
对，
嗯，
就是好比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有一个我觉得我挺敬畏的，全当是说你们都告诉我这是神，他先到我跟前说，他说明年你要做美国总统，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笑了，对吧？我肯定不是信了，你知道吧？这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的不信哈，是一个真的在神手里，就也是像阳光说的，而且呢，真的是神他大到他不在乎我们的，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不信而得救的。
我们刚才说了。上帝怎样去锻造亚伯兰的信心，我们说是借着他的不信来做这样的事，而且我们也说也借着我们的不信来做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身上，
对，
这是抽象的一个概念。第二个，他到底是借什么哪一类的事情来锻造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就会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里看到啊，神其实是借着我们心里头渴望的那些事，我们焦虑的那些事，有可能都不是非常高大上的那些事来成就我们的信心。我们以为神是成就了我一件事，比如说我这个驾照老考不过，我是盼着神让我这个驾照考试能够过去哈，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来成就我们对他的信心，看着是在成就我们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成就我们的信心，或者说借着不成就我们的愿望来成就我们的信心。在我们这儿可能我们祷告的终极目的就是那个长长的愿望清单啊，这个交托啊，什么这个健康啊，这个工作啊，这个学习啊，这个孩子属灵啊，就是长长的名单，在我们看来那是祷告的终极，而 神成就这些事或者不成就这些事，神的目的一定不在这些事上，神的目的是在我们人的信上，
在这个过程中对他的认识
上。是的，
所以神是重视过程，我们是重视目的。
嗯， 嗯，
神是重视过程也重视这个目的。
他的目标因为早都定好了。
对，
他知道。
嗯，
对，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点啊，我在这地方今天看到的，亚伯兰他举目观看的时候啊，因为刚一开始读这经文的时候啊，焦虑中，其实他那个心情就跟当时的气候一样的灼热，
嗯，
一样的那种，应该也还有烦躁啊，热锅上煎一样的。你说一直啊，虽然有个以实玛利，但是我相信这日子一定是多出一个夏甲来嘛。这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但就在这么一个安静的中午哈，你看他一举目看见人来了以后，你看他用的其实最多的一个词是急忙，
嗯哼，
是急忙。也就是说呢，前面大和提到啊，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其实是不知道这三个人的哈，但是前面我去翻咱们读过的经文里边有很多很多次数讲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有提到好多好多次。
嗯，
也就是说呢，我体会亚伯拉罕哈，他这时候其实他的心有可能在神带领的过程中不是集中在造人上了，而是集中在他等候耶和华上。作为人啊，他会努力去做他的事儿，比如说他要孩子，他就会努力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亚伯兰在这里，因为神一路的带领，一路的向他显现的过程，我是觉得到今天这个经文叙事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我能体会出来亚伯拉罕的那个他能够静下来。
耶和华神作为客旅这样的形式在他们面前出现，这是第一次。以前耶和华若干次的向亚伯兰显现，相信都不是以这种模式。我们不知道，
一直就是显现以后就是对话，没有什么显人的形，觉得他的心哈是有那个安静下来等候神那种时刻了。
坐在帐篷门口这件事，如果你说他在盼望着耶和华还是等待着耶和华，那说明之前耶和华总是以这种客旅的这种形式出现的。其实不是的，之前的所有出现都是或者就临在他的跟前，或者是在梦里啊，或者是就跟他说话。你想啊，如果耶和华都是这样给你出现，都是在密室里向你出现，都是在你祷告，你就不会在门口去等他。刚才我和飞鸟都谈到了说，耶和华给他们应许了之后，他们做了割礼这样一件事情，
嗯，
但是在心里头不愿意相信会有孩子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是做了这样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他和撒莱做了这样的努力也没有能够怀孕，所以他从心里就更加不相信这件事情。
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的人，他会把他的努力的点放在自己去做事情上。耶和华主动在他坐在那儿没事儿的时候其实又来找他了。
我们不管他心是啥，我们知道他一定是焦虑的。
对
对，在他焦虑的时候，上帝亲自就再次在，
没错，
而且很有可能在当月，甚至当礼拜，甚至就是两三天之后再次显现。
这个就是我那个始终不能解开的扣。我为什么在这个启示中解开了呢？
嗯，
我们在信上一点都没有功劳，其实上帝在圣经中按着都告诉我们了。
同意。
其实这里面值得说的东西还真的是不少。
嗯，
但是我们这节课啊，
就是，
已经放不下我们更多的内容了，我们暂时和大家告别，我们下节课再见，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为我